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嗨，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邀请嘉宾主持慕言和您一起共读《窗外依然有蓝天》第二章，认识原生家庭。慕言你好。
大家好，我是慕言，非常开心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窗外依然有蓝天》这本书。
在昨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这本书第二章《认识原生家庭》上半部分的内容。昨天我们说到，从原生家庭重新认识自己，还了解了心理按钮。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慕言来分享自己读完这章的感受。
对我来说，原生家庭对你产生的这种伤害已经被医治了，但是你却没有办法完全的涂抹掉这种负面的影响带给你一系列的一些后果和影响。比如说它还是会有一些模式旧的痕迹，会影响你和周围人的相处，你的社会的调整的适应能力，社会的适应性，有时候也会有一个害怕，就是建立亲密关系啊，你去进入到婚姻当中去，会不会还会像你经历和你父母的关系是一样的，会有很多的伤害，可能会带来一点恐婚的那个负面的影响，就等等。而且这个过程你还有一个点，就比如说我和我的妹妹，她也是在这个家庭长大的，那我被我的父母影响，负面的影响我也会间接的加在他的身上，那他和我之间可能还会有一个医治，我们之间可能还没有完全彻底的和好，对，他可能也会跟我的父母有医治的一个关系的开始，但是现在还没有，那我可能还要再重新面对，或者甚至是要帮助和辅助他一起去面对原生家庭的问题。
纵使父亲对你的伤害是有益的，心灵探索与医治也能够减轻伤害，帮助你接受别人的缺点，学习设身处地看到父亲那样做的理由，进而饶恕他。孩子的承受力不够，遭遇一些事情时，有的时候会造成很深的伤害，但我们如果能以成人的眼光追溯当时的情况，伤口也就没有那么大了。这也是为什么回顾心理历程很重要。那么慕言是如何经历医治的过程的呢？
这个出发点，其实我当时可能不明白，就是这个开始，就是你一直以来都是在那种怪圈里面，埋怨自己的父母和原生家庭的怪圈，到后来你有意识到说，你现在的这个状态，你的原生家庭是给你带来了伤害，但是你也有自己的问题。对，那到后来再往前走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是因为你有一个爱的出发点，爱自己爱家人爱别人的一个出发点，所以你选择去原谅家庭，原谅父母，也原谅你自己。其实当你选择宽恕的时候，是放过你自己吗？
对，是的。
你放过别人，你身上的这种苦毒啊，这种怨恨的捆绑枷锁就不见了， 你加给你父母的那种怨他们的捆绑和枷锁也不见了，然后这个过程其实你自己就被医治了，间接的也带给了你的父母一些，就是他在参与你被医治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们慢慢也会被释放，也会被
是
医
的，
治。对，但
对，
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像作者在这里提到的，说你要去理解你的父母当时做的那样的事情，他为什么这样做，可能他是无意的，他不想去伤害你，或者他伤害了你，他也是不得已的。对，用一种新的角度来看，你会去了解，原来父亲也是不得已的，或是他只不过是不小心讲了一句话，对你的伤害却是那么真实，那么的深。但是我想说，也许就是属灵的角度上来看，我的父亲也有很多的捆绑，比如我的父亲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他就特别容易受到外界的环境，甚至别人说一句话就会影响到他，然后他就陷到那个里面去，外面的环境，外面的这些人说的话对他有一个辖制和枷锁，所以他的心灵是被捆绑住的。就甚至捆绑到他没有办法付出正确的爱。我现在能够看到说，能够去理解说，他自己是有一个捆绑，他做不到，他可能很想去爱你。我的父母也很爱我的，就是我很客观的去说，他们倾尽了自己的所有，来去供应这个家，来爱我，他付出了他的所有来爱我，只是人是有限的。有时候他自己在那个伤害里面，他也有他的原生家庭，他的原生家庭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一辈，他们的生存生活的环境更加的恶劣。像我爸爸妈妈父母的那一辈，可能经历了战争，经历了饥荒，经历了这种封建社会思想的残余的这种毒害吧，这种损伤。就是成了他的原生家庭，那可能我的父母在原生家庭里面也有很多不公正的对待呀，被忽略、忽视的地方，被冷漠、被打呀、被骂呀，也有很多的伤害没有被面对和医治，所以这是一个理解，我理解我的父母为什么给我带来伤害的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些点，但是你知道，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你要是想真正的被医治，你光对你的父母有这种理解或者共情是不够的。这种不够是对自己来讲，就是对你自己的医治来说是不够的。因为首先我们得，它有一个路径，你被医治的路径，心理历程的路径。首先我们得先去承认这种伤害。就我的父亲，因为曾经对我的忽视，因为他重男轻女，他对我就会打会骂来发泄他自己的不满，发泄他在外面遭受到的那种他认为的歧视，因为他没有儿子，他只有女儿，他在外面遭受到那种封建男女不对等、不平等、重男轻女的这种思想对他的这种影响和辖制，所以他对他的女儿看起来就不对眼，就是对你突然那个态度很温柔，所以让你觉得他那样做是合，他打你骂你是合理的。你之所以被打被骂、被指责，是因为你不够好。我的内在的语言，就是之前的内在的核心的信念和语言是，我是不值得被爱的，我的形象感是很低的。你看我周围的人都会觉得我很漂亮，然后呢，就是挺喜欢我的。但是你知道我其实是很厌恶自己的容貌和形象的，我自我形象感也极低，就不能想象吧。其实我以前甚至连
对
这
呀。
个都不敢去承认，后来你就发现说，你内化的这个东西是不真实的，因为等到你走入社会之后，你发现你还是挺受欢迎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就我说我觉得自己很丑，大家都会觉得你在矫情吧，然后就会成了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你得去先去面对你的承认，你的父亲对你的语言上的暴力、身体上的伤害，承认这种伤害，对。那会带来什么呢？你会很伤心，很难过。就原来， 我的父母不是我所想象的，一直以为他们是很善良的，很好的，人品很好的，人格很健全的，很爱我们的。然后呢，因为我周围人的亲朋好友，周围人对我父母的评价都极高，因为我的父母在人际关系，就是在和亲朋好友里面是相当舍己的，他的这种舍己是达到一种越界的，甚至变态的一种舍己，这种就不是舍己了，就是他们也会有讨好的心态，自以为意在那个里面。那，我承认伤害完以后，我会很伤心难过，就从一个很大的谎言里面走出来。我一直以为我的父母可能是爱我，是我不够好，他们才这样对待我，变成了其实他们也有不好的地方，他们也有缺点的地方，他们也有很有限的地方。他们在很多地方伤害你，或者是骂你、打你，不是因为你不对，乃是他们在借题发挥，或者在发泄私愤，或者是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做了，伤害了你。完成这么一个转变是一个飞跃，就像我走了那么5年、7年的时间，一直找不到出口在哪里，就是一个很大的山在前面挡着你，因为你让一个人承认你不被你父母爱。被他嫌弃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的。很多的小孩现在，你看很多的人会跳楼啊，小孩或者是抑郁，或者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的疾病，就是因为他内化成一种心理的核心的一个信念，就是他不值得被父母爱，他嫌弃自己。当他到达一种极度的厌恶的时候，他会产生绝望的情绪，那么他可能会自残，会产生抑郁。厌世、悲观等等的，所以，当我发现我是不被父母爱的时候，很痛苦的。你可以承认这个事情，但是，它还给你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好处、有益的地方，就是你翻越了这个障碍和高山。你从第一步承认父母的伤害，到第二步，你很伤心、很难过，甚至对他们有埋怨和怨恨的这个阶段，再往下走。你尝试去理解，就随着你的年龄增大，年长，慢慢的变长，然后呢，你去看书，去了解，你想要成长和进步的时候，然后当你去在社会当中经历很多的不容易的时候，或者是当你为人父母的时候，养儿方知父母恩嘛，就是这个道理。当你自己成为父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父母有很多的不得已，就像书上说的这样，他对你的伤害很真很深，但是。也是因为他的有限和破碎，你会有一种理解，你会有一种共情，你也会有一种很深的怜悯，然后呢，你就会出现，我会觉得说，就是你敲碎了这个谎言，就你的父母其实还是很爱你的，他非常爱你，那你就去跟他们和好吧。就你理解完、共情完之后，我会有一个感动，我就会去选择原谅和和好，我选择。宽恕他们，原谅过去，和过去和解。其实，当你想要并且能够做到和过去说再见，say goodbye 之后，你才能真正的立足现在，展望未来的，你才能向着标杆直跑。对，当我和我们父母和好之后，哎呀，我整个人都通透了，
对，
就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你的抱怨、你的苦读、你所有对于原生家庭的，一切的误解都不见了，真的不见了，没有了。而且原生家庭和你现在里面的那种苦读对你的，枷锁和捆绑全部都被释放掉了，你自由了，我自由了。其实这个就像圣经里面说的，我们要脱离小学，还有律法对你的辖制，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是脱离了。你的父母、你的原生家庭对你的这种律法、小学的这种辖制，你就走上了自由的道路。这条自由的道路就成了被神来接管。其实，如果《改变带来医治》这本书也提到过，如果你没有办法脱离父母对你的影响，脱离你的父母对你的左右，也就是这个小学的辖制，你是没有办法让神的爱进入到你的心里面的，你也没有办法让神的掌管真正的来。完全的来主导你的生命的，自由之后，你就开始重建自我，因为你之前是内在还是不完善的嘛，有很多的破碎，有很多需要重建的地方， 我现在目前的这个阶段就处在还在重建自我，并且学习自爱、学习自立自强和自尊的一个过程。那你会调整，你会有一个全新的生命的眼光去看待你自己和你周围的朋友、你的同事、你周围的环境、你这个世界，你就会发现，从你父母那里见来，原始信任从被破坏到现在，你有了信任，因为你恢复了和父母的关系，这是必走的一步。就像
对，
《儿子的超自然觉醒》里面这本书提到的，就是你一定要和父母去和好，然后承认父母曾经18岁之前对你的权柄，到后来有一个转变，上帝对你有完全的权柄之后，然后你才能真正的去面对自我的重建。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从原始的信任破坏到现在，你的原始信任被重新的建立和完善。当你对你的父母和家庭是信任的时候，你会对周围的人际关系是信任的，你对这个世界你是信任的。我现在才觉得我周围的环境是很安全的，我面对的这个异性，他对我有一些的言语上面或者行为上的表现，他是正常的，他是安全的。那我的工作也是安全的，我可以面对一份工作，我可以做很多年，10年、20年，再也不会像以前似的。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就体验到我的父母对我的那种不好的这种情境的构建，我就离开了，就选择逃避了。但现在不是这样的，可能这个世界跟以前没有任何的变化，然后还是这个世界，你遇到的人还是这些人际关系，那你就发现你可以跟周围的人建立亲密关系了，你可以有很好的闺蜜，你也可以跟另外一个异性建立很好的亲密的关系，打下基础，你们就可以迈入婚姻。对，我现在可能对婚姻就没有恐婚，就会有很多的期待吧。
亲爱的父神教我认识爱，主耶稣教导我们神的爱，我愿用耶稣基督的爱加倍去侍奉，传扬这份爱直到万物敬拜。你就是因着爱而存在，你也是为传扬真爱而存在，你已被神所拣选去传扬神的真爱，有一个美好果实我们期待。教我认识爱，主耶稣教导我们神的爱， 我愿用耶稣基督的爱加倍去侍奉，传扬这份爱直到万物敬拜。你就是因着爱而存在，你也是为传扬神爱而存在，你已被神所拣选去传扬神的真爱，有一个美好果实我们期待。你就是因着爱而存在，你也是为传扬真爱而存在，你已被神所拣选去传扬神的真爱，有一个美好果实我们期待，有一个美好果实我们期待。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我们如果想使原生家庭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得到医治，是要经历几个过程。首先，承认伤害；第二，要理解自己的父母；第三，饶恕他们并与他们和好，恢复与他们的关系；第四，就是重建自我。正如牧言所分享的，我们可以多看书，多听有关人际心理的演讲。在《窗外依然有蓝天》这本书第二章中，还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好方法，那就是写情绪日记，这样你能够更了解自己。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这先生带着亲戚去购物的时候，看到一个小男孩一直在哭，亲戚很自然地想要去安抚那个男孩，这先生突然大声说：小心一点，不要碰那个小孩。亲戚问：为什么？因为他的父母可能会觉得你在诱拐他。这个亲戚不解，觉得有这么严重吗？其实这先生就是一个情绪过激的反应，他回家后开始回想，为什么在事发当时情绪一下子紧绷起来。原来他小时候父母常常不在家，他独自哭泣时从来没有人理会他，现在看到有个小孩和他从前一样，却有人要安抚他，心中便冒起一股无名火。当这先生意识到这一点时，才慢慢开始学习不怪罪别人触发他的心理按钮，而专注于自我的成长、自省与改变。所以，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自己的情绪及与他人之间的心理互动，尝试写情绪日记，仔细思索生活中到底有哪些事会让你有情绪过激的反应，把这类事情记录下来，对于自己的成长、心理复健是很有帮助的。牧言，其实你也在写情绪日记，对吗？它会带给你什么样的帮助呢？
这个是真的很有帮助的。我以前是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想要去记录，哎，我这一个月之内，有时候是很 up 的，有时候是很 down 的。就是你的情绪有时候高涨，有时候是低落的，那我就想画一个情绪的线，这一年你也就会看得很清楚，你哪一个阶段或者哪几天你会情绪不好，为什么？ 哪几天是很心情好的，那大部分都是心态比较平和的一个状态。当然，这个线我到后来我没有实施啊，我觉得太麻烦。我后来就是写日记，我现在会写两种日记，一个是灵修笔记，一个是会写学习日记，就会记载，这今天会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他提到的这个是很有用的，就是多看书，听一些课程讲座，对，你去内省去分析，记录一些自己的有关的一些情绪和他人的心理互动。那我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之后，当你把它记录下来，有时候你会往回看的时候，然后你就发现你的心里就是在经历一个重建，然后有很多东西你就会被医治了。这个作者黄维仁，他有一句很比较出名的一句话吧，或者我觉得是比较很真理的一句话，叫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
是的。
对，你在倾听我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被爱。然后你在了解我的整个历程的时候，我在向你倾诉的时候，我也在经历一个复盘，心理的复健，也会经历一个医治。
亲爱的家人们，如果我们没有勇气去面对过去一些痛苦的经历，一味的压抑自己受伤的情绪，反而会变成这些情绪的奴仆，受其控制。极力压抑、否认这些情绪，往往会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场合，以更大的强度爆发出来。因此，我们要常常自省，学习了解情绪、处理情绪。当我们进入情绪过激的危机状态时，正是我们重新学习的最好机会。这个及时反省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了解潜意识中种种的心理运作。所以，我们不要轻易放弃，反而应该趁机努力一点一滴地记录下来。借着情绪日记，可以帮助我们醒察、思考。当然，要想医治原生家庭带给你的伤害，我们也要不断建立爱的关系，使伤痕得到医治，并要努力学习创造各种正面的经验，例如尝试做些从未做过的事，品尝新奇的食物，听不一样的音乐，和不同的人交往等等。即使到了七八十岁，也依然如此。亲爱的家人们，圣经中有句话说，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当我们枯干到一个地步时，唯有敞开自己的内心，接受爱与医治，才能重新出发，把过去的恶性循环变成良性循环，经过流泪的幽谷，进入阳光灿烂的源泉之地。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
我是慕言，
祝您晚安，再会。
再见。